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回到我的专栏。相信啊，上一讲的迭代过程已经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今天的标题，第一个反应是又来。是啊，今天的这个内容也挺复杂的。其实呢，我经常习惯用同一个例子或者同类型的事例的细微不同去分辨与反映语言特性上的本质与核心的不同。如同在第二讲和第三讲中啊，都在讲的连续副词，看起来形式却根本上不同。同样，我想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第五讲和第九讲中，在这两讲中所讲述的内容其实是有一些相关性的，他们都在讲循环。但第五讲主要讨论的是语句对循环的抽象和如何在循环中处理块，而第九讲则侧重于如何通过函数执行把语句执行重新来实现一遍。事实上啊，仅仅是一个循环过程，在 JavaScript 中就实现了好几次，这些我将来都会具体来给您分析。至于今天，我还是回到函数的三个语义组件，也就是参数、执行体和结果上这个上面来讨论。上一讲本质上讨论的是对执行体这个组件的重造，今天在讨论对参数和结果的重构。通过上一讲，你应该知道迭代器是可以表达为一组函数的连续执行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一组函数展开来看的话，其实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强的。例如上一讲里面的迭代函数 for， 当你把它作为对象 x 的迭代器符号属性名，并且通过对象的 x 来调用它的迭代展开的话呢，事实上也就相当于是调用了多次的 return 语句。在形式上我只是说形式上，类似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展开来看，表现将它作为多个值的输出过程。所以既然事实上连续的 tor.next 的调用最终也就仅仅是为了获得它的值，也就是每一次迭代的每一个 result.venue， 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封装这些值的生成过程，就可以用一个新的函数来替代 ep 函数，这样的一个函数呢就称为生成器函数。但是源于函数只有一个出口，所以用函数的退出是无法映射函数包含一个多次生成值的过程这样的概念的。如果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函数可以多次进入和退出，而这呢就是今天这一讲标题上的这个页的运算符的作用。这些作用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逻辑上它产生一次函数的退出，并且接受下一次这个 tor.next 调用所需要的进入。在数据上呢，它在退出时传出指定的值，也就是结果，并在进入时携带传入的数据也就是参数。所以页的实际上就是在生成器函数中用较少的代码来实现一个完整的函数执行过程所需要的参数和结果。而至于执行体这个组件，如果你听过上一讲的话，相信你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执行体就是 tor.next 所推动的那个迭代逻辑。例如上面这样一个用来产生值5321的例子，用生成器来实现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成器函数。注意这样的函数是用 function 星号来声明的。在这样的一个函数 for 中你可以简单的用页的5、页的4、一直页的到1这样来传递每一个值，又或者是使用更加通用的过程，写一个 while 循环来不停的调用页的，把5321这样一个递减的值传出来。是的，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循环，对吧？尽管它被所谓的生成器函数封装了一回，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生成器的关键在于如何产生页的运算所需要的两个逻辑，就是函数的退出和进入。因为事实上生成器内部的是顺序的5行代码，还是一个循环的逻辑，对于外部的使用者来说它是不可知的。生成器通过一个迭代器接口的界面与外部来交互，只要 for of 或者是点点点 x 以及其他的任何语法、语句或者表达式识别这个迭代器的接口，那么他们就可以用 tor.next 以及 result.doing 这个状态来组织外部的 这个业务逻辑，而不必考虑界面后面的这个数据的传入传出的这样的细节了。然而对于生成器来说，函数的退出和进入是如何实现的呢？在第六讲中啊，也就是关于 breakX 的这个语句的这一讲中提到过执行现场这个东西，它事实上包括三个层面的概念。第一个呢，是这个会计作用域以及其他的作用域，而本质上就是一帧数据，是交由所谓的环境来管理的。第二个呢，是函数是通过 call 和 return 来模拟上述数据帧在站上的入站与出站过程的啊，这个也称为调用站啊。第三个概念呢，就是说执行现场是上述环境和调用站的一个损失的快照，这是我们在之前讲 breakX 这个语句的时候呢提到过的这么三个概念。那么其中的位置啊，是一个典型与执行过程相关的东西。因为你执行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位置，对吧？所以呢，第六讲中的 break 就是主要在讲这个位置的控制，包括静态的标签以及标签在执行过程中所映射到的位置。函数的进入意味着数据帧的建立，以及该数据帧压入调用站，而退出则意味着它弹出站和数据帧的销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页的运算必然不能使该函数退出，因为页的后面还有其他的代码，而一旦数据帧销毁了，那么其他的代码也就无法执行了，不是吗？所以呢，页的是为数不多的能挂起当前函数的运算，但这个呢，并不是页的主要的标志性的行为。页的操作最大的特点是，它在挂起当前函数的同时，还将函数锁在站上的执行现场，移出了调用站。由于页的是可以存在于生成器函数内的第 N 层作用域中的，例如一个在多级的会计作用域深处的这个页的运算，当它发生时就需要向这个数据帧外层去检索到第一个函数帧，这个函数帧称为函数环境，并挂起它以及它内部的全部环境。而执行位置将会通过函数的调用关系呢，一次性的返回到上一次 tor.next 的下一行代码，意即是说相当于在 tor.next 内部这个执行了一次 return。 为了简化所谓的向外层检索这一个行为， JavaScript 通常是使用所谓的执行上下文来管理这些数据帧与执行位置的。执行上下文与函数或代码块的词法上下文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执行上下文与词法上下文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执行上下文啊，只与可执行体有关，是 JavaScript 引擎内部的数据结构，它总是被关联，并且呢也仅仅只能关联到一个函数入口。由于 JavaScript 引擎将 JavaScript 全局的语句代码，也就是顶层代码，也理解为一个函数，因此事实上这个执行上下文是能关联到所有的用户代码文本。所有的代码文本不单意味着点 .js 文件的全局入口会被封装成一个函数，而且呢，全部的模块顶层代码也会做相同的封装。这样一来，所有通过文件装载的代码文本都只会存在同一个函数中。由于在 Node.js 或者其他的这个一些具体的实现引擎中啊，是无法同时使用标准的这个 ECMAScript 模块来装载和这个点 .js 文件来装载这两种装载方法的，它不能同时使用。因此事实上来说，这些引擎在运行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也就只有一个入口的函数，而所有的代码其实也就只运行在该函数的唯一的一个执行上下文中。我们说到现在啊，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代码其实是运行在一个这个执行上下文中的。那么如果用户代码通过任意的手段试图挂起这唯一的一个执行上下文，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的 JavaScript 一下子就停止了执行。因此挂起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操作是受限制的，被一系列特定的操作规范管理。这些规范我在这一讲的稍晚部分会稍微详细的再讲述一下，但在这里我们先关注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到底一共有多少个执行上下文呢？如果模块与文件装载机制分开，那么模块入口和文件入口就是二选一的。当然在不同的引擎中这也不尽相同， 只是在这里呢，我们分开讨论会稍微清晰一点。那模块入口是所有模块的顶层代码的顺序组合，它们被封装为一个称为顶层模块执行的函数，作为模块加载的第一个执行上下文创建。类似的，一般的.js 文件装载也会创建一个称为脚本执行的函数，后者呢也是文件加载中所有的全局代码被称为 script 块的原因。除了这两种执行上下文之外， evolve 也总是会开启一个执行上下文的。JavaScript 为 evolve 所分配的这个执行上下文与调用 evolve 时的环境上下文享用同一个环境，并且呢在退出 evolve 时释放它的引用，以确保同一个环境中的同时只有一个逻辑在执行。接下来，如果一个一般函数被调用，那么它也将形成一个对应的执行上下文，但是由于这个上下文总是被调用而产生的，所以它会创建一个调用者，也就是 caller 函数的上下文的关联，并创建在 caller 之后。由于暂时后入先出的结构，因此总是立即执行这个被调用者，也就是 callee 函数的上下文，这也是调用站入站等异于调用函数的原因。但这个过程呢，也就意味着当前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调用站是由一系列执行上下文以及它们所包含的数据帧所构成的。而且就目前来说，这个调用站的底部啊，就目前来说这个调用站的底部，它要么是模块的全局，它要么就是脚本的全局，对吧？因为我们上面讲过，所有的调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一旦你了解了这些，注意哦，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来说明下面这件事情。一旦你了解了这些，那么你就很容易理解生成器这个东西的特殊之处了。所有其他的上下文都在执行站上，而生成器的上下文多数时间它是在站的外面的，因为它被 yet 给移出了这个站。如果有一行 yet 代码出现在生成器的函数中，那么当这个生成器函数执行到 yet 表达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这个问题呢貌似不好回答，但是如果问是什么让生成器函数执行到 yet 表达式所在的位置呢，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啊，是 tor.next 方法。我们可以简单的写一个生成器函数 for3， 它的内部只有一行 yet 代码。在这样的一个事例中啊，在调用 for3 这个函数之后，你获得了来自 for3 的一个迭代器对象，在习惯上我们称为它 tor 吧啊，并且在语法形式上，上面的这个过程中貌似的 for3 函数已经执行了一次，对吧？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它是生成器函数的缘故嘛，这个 for3 所声明的函数体并没有被得到执行，而是直到用户代码在调用一行代码叫 tor.next 的时候， for3 所声明的函数体才正式的执行，并直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唯一的一行表达式代码 yet 到这个时候，生成器函数才返回了第一个值。所以如同上一讲所说到的，这表明代码在这个 tor 等于 for3 这个过程中，函数调用 for3 的实际执行效果是生成一个迭代过程，并将该过程交给了 tor 对象。换而言之， tor 是 for3 生成器迭代过程的一个聚饼。从引擎内的实现过程来说， tor 其实包含状态和执行上下文两个信息，是生成器函数的原型的一个实例。这个 tor 所代表的生成器在创建出来的时候就立即被挂起，因此状态值 state 在初始化时即为启动时挂起，而当在 tor.next 因为 yet 运算而导致的挂起呢，它就称为 yet 时挂起。另外一个信息，也就是我们说的上下文 context， 就指向了 tor 被创建时的上下文。上面说过了，所谓上下文一定是指的是一个外部的、内部的或者由全局模块映射成的函数。那接下来当 tor.next 执行的时候， tor 所包括的这个 context 上下文信息被压到站顶执行，而当 tor.next 退出的时候，这个上下文信息呢就被从站上移出。这个过程与调用 evolve 是类似的，并且总是能保证指定站是全局唯一活动的一个站。我们在上面的这一部分内容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 tor.next 推动这个生成器 函数中的代码执行的时候，总是保证执行站的这个上面有且仅有一个活动的站。如果活动站是唯一的，那么系统就是同步的，因为只需要一个执行线程。生成器对函数执行的执行体加以改造，使之变成了由 tor.next 管理的多个片段，用来映射多次函数调用的每个 body。除此之外呢，它还对传入参数加以改造，使执行每个 body 时可以接受不同的参数。这些参数是通过 tor.next 来传入的，并且作为页的运算的结果值而来使用的。这里呢， JavaScript 就偷偷的更换了概念，也就是说在标题这个代码里面 x 等于页的 x 这行表达式里面，从语法上来看是表达式页的 x 在求值，但实际执行效果它不是这样的。它的实际执行效果是啊，首先页的向函数外发送了计算表达式 x 的值，而 x 等点点点呢，这半截的，这就是这个前面的半截的赋值语义呢，就变成了页的来接受外部传入的参数，并作为结果值赋给 x。 所以呢，页的在这里一共干了两件活，分成了两次执行，分别是在挂起和恢复执行过程的时候。现在我们将它跟这个 tor.next 联合起来看，由于 tor 所对应的上下文在创建后总是挂起的，因此第一个 tor.next 的调用总是将执行过程推进到第一行页的并挂起。关于这一点，在这个讲稿的文字版中有一个简单的示例，但当它的页的表达是执行并挂起之后，等到了下一次调用这个 tor.next 并且传入参数arguments 也是 ARG 的时候，一个已经被页的挂起的生成器呢将恢复，这个时候传入的参数 ARG 就会作为页的表达式在它的上下文中的结果值。这种情况下，标题中的 x 等于页的 x 在语义上就变成了 x 等于 ARG， 而这个 ARG 呢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页的调用之后的下一次啊，注意是下一次这个 tor.next 传入的参数。在这个讲稿的文字版中啊，这里写的就是 tor.next 括弧100传入的值100。今天这一讲啊，谈的是将迭代过程展开并重新组织它的语义，然后变成生成器与页的运算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 JavaScript 对这个迭代过程展开之后的代码体和参数的处理。事实上这包括了这个对函数的全部三个组件的重新定义，也就是代码体、参数传入和值传出。只不过页的中啊，这个尤其重要的去展现了对这个传入传出的处理而已。今天的这一讲呢，就不再安排什么特别的课后思考了。我希望你呢，能够补充一下一个小知识点的内容。由于今天的内容中没有讲委托页的这个话题，因此呢，你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查阅资料，对这个运算符，也就是页的星号的实现呢过程和这个特点做一些深入的探索。好的，欢迎在这个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与其他同学分享你的想法，也让我有机会能听听你的收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